无形剑客莫欺于羞。把佟林叫到面前，这回啊离得太近了，他仔细打量打量佟林，说见过没？怎么没见过呀？在三月三量标会上，佟林登台献艺，他就在下边坐着，但是毕竟距离也远，当时的气氛也不同，跟这次不一样。像佟林跟他面对面站得这么近，这还第一次。他一看佟林身高八尺五寸左右，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，浩浩长长的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剑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厚嘴唇，元宝的耳朵，两眉当中有一道竖纹，显着那么傲骨英风。再看这身穿戴，跟三月三的时候没什么两样，里边是毛蓝布一身裤褂，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褂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，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，怀中抱着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二目是瞳孔如电，一团正气，在面前钉子步一站，真是稳如泰山。莫欺于羞心里说话，像佟林这种人真是个人才，真喜欢他。英雄的本色，就拿佟林来说，目前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真是强手如林，又好比一座大花园，佟林就是这花园之中一朵小花，但是满园的花草属他最鲜艳，满园的花草属他最芬芳啊，那简直红得发紫啊，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。佟林的身边，他的靠山就是雍亲王四皇子胤禛，可以说吃尽穿绝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现在的佟林身份跟过去又不一样了，现在随着钦差大臣连羹尧奉旨西巡，那是随行的委员，随行的委员那是属于年钦差的帮办，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职务，也没有官衔，但是他的职权超过二品大员的职权。要像这种身份的人，有些人那就忘乎所以了，你说要什么没什么，那狂的都没边了。无形大剑心说，像我闯荡江湖七十余年，我遇上的人就特多了，绝大多数的人那就是小人诈富，偏凶叠度，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，那狂的都没边儿。但佟林则不然，始终如一，老是这样，这才叫真正的英雄本色。可惜呀，我没有这样的传人呐。假如说佟林是我徒弟，我会不惜一切把我的能力全都传授给他。我相信佟林的本领比他现在还要高出一大截去。没想到何道元、尚道明这俩人捡了个便宜，收了佟林了。想到这，莫欺于羞还有点妒忌呢。看罢多时，冷笑了一声，佟林呐，可惜咱俩是对立面，你活不成了。 此时此刻我随时叫你掉脑袋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佟林一笑，老剑客，我相信，我太相信。我佟林算得了什么呢？无论从资历、从能力、从经验、从阅历各个方面，远不如您。您要我的命，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。我能在无形大剑面前走上那么两趟，我死也瞑目。好，说得好，佟林啊，亮家伙伸手吧。佟林心说话，伸手就伸手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败在你的手下，我不算栽跟头。我敢跟你伸伸手，我敢碰碰你，我就算没白活。想到这儿，把子母鸡爪鸳鸯月啪往左右一分，使了个大鹏双展翅。老剑客，我可得罪了。说着话往前一近身，左手月一晃无形大剑的眼神，唰，右手月海底捞月扑奔无形大剑的下盘。扎小腹挂两腿，无形剑客也不敢大意，他知道佟林那也不白给呀，脚尖点地，横着往旁边一纵，纵出去八尺多远，佟林是一跃点空，紧跟着脚下使了个鸡蹬步，啪啪啪，就到了无形大剑眼前了，双月并在一块，泰山压顶，第二招就劈下来了。无形大剑脑袋一拨呢，闪身又躲在一旁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插招换式，站在一处。说书的，如果是评论员的话，得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呢？比方说，无形大剑是鹰，佟林顶多就是个麻雀。佟林的能力是不善，分跟谁比，在无形剑客面前那差的太多了。你反正这么说吧，佟林要使出浑身的解数，跟无形大剑能打15个回合，顶多15个回合。莫欺雨修说要佟林的性命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是今天呢，莫欺雨修有点反常，心说反正佟林快死了，临死之前呢，我让你把你这个能力都抖了抖了，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高的本领，然后我再收拾你。由于他这么一想，时间就延长了，佟林把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全施展开，一路分八路、64路、翻天365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上边是双月，脚下是转大树的功夫，全端出来了。最后一看，佟林呢，脖子上缠的那小辫都飞起来了，直的好像一条棍，脑筋都蹦起多高来。在旁边观战的剑侠那心呢，唰，全都提到嗓子眼儿。谁不替佟林担心？你看咱这么个时候吧，钦差大人年羹尧还凑热闹。年羹尧本来被安顿到跨院，年轻的小弟兄在这保护着，可是年羹尧在屋里头闷着，就觉得这个前院战斗激烈，年羹尧实在有点闷不住了，决心到院里来看看热闹。穿云白玉虎刘俊，左边花刀红玉耳杨小香、杨小翠，幻视包孔秀，众人赶紧过来了。大人，您上哪儿去？我到外边看看。别，您可别出去， 外边战斗如此激烈，一旦把大人伤着，我们吃罪不起。
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，你们拿我当什么了？拿本院当了累赘不成吗？
不至于像你们说的那样吧？我到外头看看，又能怎样呢？
道路闪开，扎，谁敢拦着？
年羹尧为了以防万一，在墙上一伸手，把方针宝剑摘下来，他也跨上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几句。一般人不了解年羹尧，认为他呢，过去是个文弱的书生，现在是国家的命官，要讲究批阅公事，耍耍笔杆，那你行；要讲究武艺，你是个外行。其实大伙想错了，只有佟林最了解情况。年羹尧也不是个省油灯，想当初的时候跟一绝和尚那也学过五年呢。为什么年羹尧平常不显露显露呢？高就高到这，这就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绝不像一般俗里俗气那样的人，恐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，总想显露显露。年羹尧能吗？尽管有两下子，平常不使用，往往在没人的时候，年羹尧这才练习自己的武功。凭他的能耐，上这房啊，也用不着梯子。要说他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，脚下踩，来无踪，去无影，那叫捧他。但是一般的情况，有个十个八个人到不了他近前。年羹尧心里得有根，挎着口宝剑，他出来了，小弟兄们阻拦不住，只好各拉军器在后头保护着。出了跨院到前院，年羹尧就站在门旁边这儿，手扶剑柄，手捻虚髯，定睛瞧看，一看佟林正跟一个老道伸手，一瞧这个老道不费吹灰之力，胡须飘摆，身形晃动，唰唰唰唰，再一看佟林可费了劲了，鬓角脑门都见了潮了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年羹尧不是外行，就知道今天佟林遇上了劲敌。哎呀，年羹尧担心呐、啊。心说海川呐、啊，你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倔强了。你既然不是这个老道的对手，何必硬撑着呢？换个别人不就得了吗？他心里这么想的，这话就说出来了。站在门旁边，他喊了一声：“海川，不行，换换旁人吧。”大伙全静静的看着，声息皆无。年羹尧这嗓音还挺洪亮，嗷这一嗓子，在场的人全听见了。佟林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哎呦，我这大人！你出来干什么？让我增加一份担心呢、啊。一旦大伙保护不力，你要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？要恨刘军众人，怎么不把大人给劝住？这何苦来的？你想想，本来佟林就硬撑着，脑袋再一溜号，一看年羹尧出来一分神，这招数更逼不上去了。正在这时，无形大剑莫其雨修探双指，直奔佟林命穴点来。针点的命穴上，佟林当时就得毙命了。可佟林呢，想躲躲不开，一看人家二指已到，佟林一闭眼睛，
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就这么一声啊。佟林吓得一闭眼睛，赶紧把眼睁开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闹了半天，有一人出现在他们二人的中间。这个人把左手伸出来，接莫其雨修的双指，结果双掌碰在一起，发出这种声音的。在场的人一看，哗，一阵喧哗呀！剑侠各位英雄闪目观瞧，哎呦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。您老人家来的也太及时了。闹了半天，有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挺大脑壳，宽宽的脑门，小窄脸，尖下壳，瘦蒿长得多长，深眼窝的黄眼珠，小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身穿一身青色裤褂，但是这俩眼睛也太亮了，二目如灯一般。佟林一看谁呀、闹了半天正是师爷镇古侠董乾、董化义。没想到吧，今天幸亏董老剑客赶到了，董老剑客不来，在场的人活不了几个。那董乾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在党僧岭处置了凶僧慧斌。董乾跟佟林说得好，说你保护年的人先行一步，我们老哥四个随后就到，攻打剑山绝非是你们这几个人的事儿，我料必须天下英雄大聚会，缺一而不可。因为剑山有些高人太邪乎，你们对付不了。我暗中保护年钦差，得便助你一臂之力。像这种人说话绝不放空炮，说了话是算数的。这一路之上，四大名剑尾随钦差的道队，在暗中保护。今儿晚上发生这些事儿，董乾董老剑客在防坡上看得真真切切，包括无形大剑在对面防坡上待着，董乾都看见了。董老剑客心说话，好老猴崽子，哈哈，你也露面了，有心伸手又想慢着，我看这出戏他怎么唱，不到一定的火候，我不露面。所以老头啊，一开始他没露面，在自己的徒弟金背二郎郝文俊斗无形大剑的时候，老头一看郝文俊那个狂劲儿，说那个话，老头气坏了，心说话，文俊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特意的骄傲，孩子多聪明，但是这种骄傲促使你必败，迟早你得吃大亏。我不管你，等吃了亏再说。老头故意在旁边看着，一只好文俊被拿了，老剑客心说怎么样，我叫你尝尝苦头，知道姜是老的辣，一会儿我再救你。等佟林这一出场，会斗无形大剑，董乾挑大拇指，罢了，还是佟林招人喜欢。你听人家说那话，不卑不亢，而且也真有能耐，这样的人才值得一交呢。当然动手之时，老剑客都看见了，那佟林的能耐照莫其雨修差的太多了，不怪佟林没能耐，岁数在那摆着呢，佟林出事才几天，这就不善了。后来发现莫其雨修要下毒手，董乾一看不出头不行了，这才飘身形跳到二人中间，探左掌把无形剑客的掌崩出去，救了佟林。 佟林赶紧把双月交到单手，师爷您，
哎，海川呐，行行行行行，罢了。方才你说那话我都听见了，你能跟无形大剑伸伸手，孩儿啊，就说明你有胆子，就说明你有出息。退在一旁，是，大伙儿全都归了队了。单说董谦看了看莫七与秀，老朋友了，没说的，老伙计，没想到在公馆见面的啊！莫七与秀一看是董谦，又羞又恼，羞在什么地方呢？心说：你看我跟佟林伸手，我把这董谦的徒弟还给抓住了，就好像大人呢欺负小孩，我这算什么能耐？你看这老头这会儿赶上来了，要说两句挖苦我几句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这是羞恼。他跟董贤这过节可不是一年两年的，算这次俩人碰面第六次了，两个人也交过手。无形大剑这对梁天尺无论如何胜不了董贤，可是董老剑客想要制服无形大剑也势比登天，两个人的能力基本是平平的。但是这董贤呢有一样挺厉害，这个嘴厉害，往往两人在辩理的时候，无形剑客这嘴不好使，说不过董贤，有的时候当众受董贤的挖苦和羞笑，没能力反唇相讥，所以他是心里就窝着股火。拿三月三亮镖会来说，两个人在比武台上第五次伸手，当着普天下的影响，表面上是打了个平平，但是董谦董老剑客戏耍无形大剑莫欺雨秀，最后揪了他三根胡子，使莫欺雨秀当众出丑。这件事情莫欺雨秀一直耿耿于怀，哎，没想到今儿晚上又碰到一块儿。莫欺雨秀单手提一对梁天尺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：无量天尊，老朋友，是你呀？啊，是我呀！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！无形大剑，咱俩真有缘，在这儿又碰上了。没想到三月三亮镖会，我给你留那点纪念品，一直还保留至今。你看看我这兜里嘛，还有你三根胡须，什么时候你要，我可以给你。呸！董谦，那话休提，放下远的，咱说近的。你是替佟林来挡行来了吧？我真没想到，你这么高的身份，居然给官府的年羹尧当了帮凶和鹰犬。老皮炮，既然你露了面了，你我二人就分上下论高低，看看谁胜谁负。我说老伙计别动怒啊，你这何苦来的呢？老朋友多日不见面了，应当叙叙家常。你瞅你出口不逊，这有何苦的呢？莫欺雨秀，我先请问你一句，你不在剑山蓬莱岛天王殿陪王伴驾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
哦，方才你说了，你上这儿来取某某人的脑袋，回去交给鹰王嘛，剑山还有贺公，有这么回事吗？
哎，你都听见了，早来了我怎么听不见呢？不过呀，今天我使你扫兴啊，恐怕老朋友你想走都困难点。我说这话你服不？无量天尊，董贤呐，休要以大话欺人， 我既来了，我就不怕，怕我也不来。我打的不是铜林，更不是碌碌之辈，我会的是像你董乾这样大清国四大名剑。来来来，应酬的家伙你带来没？你我二人当场较量。